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我们有两位主持人会同大家分享今日节目的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宇轩，
大家好。
今日节目题目是非裔男生入住女生宿舍。今日的节目内容，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世界各地在最近的新闻。第一个新闻就是非裔的男生入住女生宿舍。为什么会安排非裔的留学生男生入住女生的宿舍呢？这个发生了在中国大陆的重庆的高校。在9月15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爆料，就声称中国重庆理工大学将来自非洲裔的男生留学生安排了入住女生的宿舍。消息传出，引发了一片讨伐之声，有很多网上的网友都质疑学校校方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可能是随意的安排，因为早前就已经有高校给黑人的留学生安排了旅伴，亦都引发了很多人的讨伐声。有这么多的前居之鉴，为什么中国还有这样的安排呢？如果没有目的的安排，有没有人会相信呢？根据网友发布的贴文和图片显示，在中国重庆高校，多名黑人的男性入住了入去重庆理工大学两江校区内的第六栋女生宿舍楼。发帖的网友表示，他们都不理解学校的操作。有人就说了，既然女生宿舍的门口挂了女生宿舍男生勿入的牌，那学校校方为什么还要将男留学生安排入住在女生宿舍里呢？这个贴文引发了网上的舆论和很多人关注。极目新闻就称，9月16日，重庆理工大学两江校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就回应，这些南方的留学生，他们是9月15日刚刚从国外飞到重庆，因为原本的宿舍未有安排好，所以临时安排他们入住女生宿舍的底楼和2、3、4楼。他们声称已经做好分隔的措施，南方那边16日就会安排搬走。不过网上的人士听到这个解释之后都不觉得放心，很多网友就质疑，上了热搜了就可以马上搬走了，这样说明学校还有地方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最开始的时候不这样安排呢？亦都有网友留言，男生的宿舍是一些位置都没有，他们是飞机飞过来的，这么长的时间都安排不到住宿的问题，后勤部门都不用工作了。有网友甚至用自己的情况举例地说，我当初做大学一年班入学的时候，我们宿舍楼都未装修好的，学校的做法就是给我们推迟开学半个月，也都不会将我们男生安排到去女生宿舍楼里面。听到这里也有网友很愤怒，他们就表示，其实大学在9月1日就已经开学了，其实学生也都一早早已经入住，如果没有提前安排，女生宿舍又怎可能空出了4层楼那么多呢？而男生的留学生住在1楼至4楼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事出事的话，女生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1至4楼都是没有腾出来，是女生居住的，只不过每层有空余的宿舍，学校就将这些宿舍安排给这一批非裔的男留学生了。也可以这么说，他们的隔离住的都是女生。网友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大，如果不是，这些女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了。还有不少的网友都很担心女生们的安全，害怕他们会受到伤害。其实这些网友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中国政府为了拉拢非洲的一些国家，不单止给非裔的男留学生提供高额奖学金，还曾经有传出过帮男生配备女学伴。自从2016年开始，山东大学就为该校的男留学生一对一地配对了女学伴。至于2018年，山东大学将制度升级为1对3，意思是一个男的留学生配有3位女学伴， 2019年女学半件事件被曝光，引发了舆论的哗然。有网友亦都爆料，在山东大学确定学半之前，其实大学就先对大学的女学生进行了政审，只有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女学生才可以被选中。如果女学半被黑人强奸或者堕胎，只要不曝光出去，该女生和整个宿舍的室友呢全部会保送去做研究生，亦即是说女生呢会自动升上做研究生。事情发生之后，越来越多的内幕被曝光，山东大学亦深陷舆论风波，甚至被网友称为慰安妇大学和妓院等等的字眼名词。
2021年6月，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被爆出在端午节活动当中，每个外籍男留学生都配了一名中国女生，没有一个中国男生参加。河北师范大学的课堂上面亦都被曝光，每个外籍男留学生身边都有一至两个女生等，亦都引发了舆论哗然。不单单是这样，网上屡屡传出女学伴被强奸或者被堕胎的事件，甚至还有黑人留学生将他强奸学伴的视频发到去外国的色情网站。类似的事件虽然频频被曝光，但高校似乎不以为然，学伴制度仍然在高校流行的。今年6月有网友发文说，6月12号复旦大学亚洲青年交流中心发布公告，宣布将展开学伴的轮选计划，预计为每一位外国的留学生招募一个中国籍的学伴。预估每一间宿舍套房将入住两个外国留学生和两名的中国学伴。有网友透露，复旦大学的学伴制度过去就曾经发生过让中国籍女学伴意外怀孕的事件，认为这种共同居住的学伴可能促成类似事件一再发生。
另外，在网上有人分享影片指出，近日在北京留学的黑人叫 Leo， 他在网上公开自己曾与53名中国女性交往的记录。 Leo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还声称，他希望在中国留学期间达成和100位女性交往的目标。 Leo 这个这么夸张的事迹已经令到很多中国网友感到惊讶。有网友声称，中国艾滋病会如此严重，和中国用各种利益引诱和吸引非洲黑人进入中国并提供女学伴有密切的关系。也都有网友声称，将中国政府优待外国留学生的政策讽刺为中国的最大的耻辱，希望能够透过提升民众对相关事件的关注，遏制政府出卖人民的肮脏行为。
如果你的女儿是女学伴，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你会有什么心情呢？你有什么感受呢？亦都怎样为个女儿担心呢？
讲到这里，今节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第二节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汇报一下最近的新闻。在美国发生了一宗诉讼案例，赔偿金额高达150亿美元。究竟是什么的诉讼这么大，会赔偿这么高的金额呢？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在9月15号表示，他将会对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提出诽谤和重伤的诉讼。整件事件起因于纽约时报日前刊登多篇文章，探讨川普和已故性罪犯、性犯罪者 杰弗里·爱伯斯坦之间的关系。川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宣布，诉讼将在佛罗里达州提起。川普指控纽约时报长期对他和家人、和他的家人以及和他相关的政治与商业活动进行了不实的报道。川普特朗普更加写道，今日我怀着极大的荣誉对纽约时报提起了价值150亿美元的诽谤和重伤的诉讼。纽约时报是我国历史上最糟糕最堕落的报纸之一，几乎成为激进左派民主党的喉舌。川普还敢说，纽约时报长期数十年以来一直对你们最喜欢喜爱的总统，也就是我、我的家人、我的商业以及美国优先运动 America First Movement， 让美国再次伟大 MEGA 运动以及整个国家撒谎。川普表示，川普很自豪地可以追讨纽约时报的责任，就好像他过去提告其他新闻媒体播出的有争议的新闻，最终都会获得创纪录的和解金。川普说，我好自豪能够让一间曾经受人尊敬的破报纸负起责任，就好像我们对假新闻媒体所做的一样，例如我们对乔治·斯洛帕多普洛斯、ABC、迪士尼以及 CBS 60分钟节目和派拉蒙的成功诉讼，这些媒体都使用了复杂的手法删改文件和影像，对川普我进行抹黑和虚假的抹黑，这些属于恶意的诽谤，因此我们最终会以创纪录的金额去和解的。川普还强调，纽约时报长期蓄意和惯性地对他进行了不实的报道和诽谤，这些行为都是不能够接受，也都是违法，所以必须立即停止。纽约时报长期以来被允许自由地对我川普撒谎、抹黑和诽谤，这些的情况已经到此为止了。这单的诉讼将会在伟大的佛罗里达州提起。感谢大家关注这件事，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就是川普所说的了。目前为止，纽约时报也都未对这件事发表评论咯。接住落嚟，我哋将个眼光同埋焦点转翻嚟讲讲香港嘅新闻先。2025年由香港人打造嘅 3D 打印豪蕉获得咗本年度嘅香港大奖 James Dixon Award。针对本地豪蕉衰退嘅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现为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生陈德强研究以 3D 打印模组化人工蕉社，采用了创新的托扑结构技术和设计，并运用加入了蚝壳碳酸钙的打印基材，获得了本年度 James Dixon Award 香港区大奖。蚝蕉对于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它们为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协助鱼群繁殖、过滤水质和保护海岸线。近数十年，全球已有超过85%的蚝蕉消失了。香港大部分的蚝蕉位于保护区以外，长期面对污染、过度捕捞和城市发展的威胁。陈德强发现，传统的服育方法，例如用混凝土块或者蚝袋，往往会着重了体积和稳定性，就缺乏了生态效益和长远可持续性，难以有效恢复蚝蕉。为了解决现有问题，陈德强设计并研发了 Reef of Hope， 他的设计是蕉体采用了创新的托扑设计，可以有效地强化结构的强度，减少用料，并让结构在湍急的水流之中保持稳定性，胶质的空隙大幅增加表面积和水流的流通度，有助于养分传递、代谢物的排出和生物母形成，为了生蚝的幼苗附着提供了关键的条件。陈德强创立的 Reef of Hope， 他用可降解的 PHA 为基材，加入了蚝壳碳酸钙，对于海洋的安全的矿物质以及具生物活性的涂层，这样就能够有效促进 蒿类在上面附着，并减少了和避免了微塑胶的污染，这样也都确保了对环境的长远正面的影响。它轻巧的设计方便潜水员部署安装，亦都能够灵活适应在不同的水域条件，无论是后退的海岸线、养殖区域和保育的范围都是很适合的。
陈德强在香港水域实地测试，显示 Wave of Hook 的蒿类附着率较传统方法提升3倍，仅仅在1个月之内，礁体亦都明显提升当地生物多样性，吸引虾、蟹、鱼苗和海藻等多种物种聚居。 James Dyson 设计大奖香港区评审黄伟祖教授表示， Wave of Hook 的设计非常成熟，并且与本地生态高度相关，专注于蚝礁这一类对香港海洋生物多样性极为重要的生态栖息地。该发明极具意义，作为香港区得奖者， Wave of Hook 将获颁5000英镑奖金，以支援下一阶段的研发，并代表香港晋身 James Dyson 设计大奖国际赛，与其他地区的得奖者竞争。国际赛20强入围名单将由 Dyson 工程师团队评审选出，并在10月15日公布。国际赛冠军则由 James Dyson 亲自挑选，将于11月13日公布。陈德强表示，能够赢得 James Dyson 设计大奖令他很兴奋，这个不单单是一份肯定，更是一个提高大众对蚝礁复育和海洋保育关注的平台，有助于他进一步实践保护海洋生态的使命。
接住下来，我们将我们的眼球又转回去看一看中国方面的新闻报道。山东省多地居民在2025年9月12日目击不明飞行物碰撞后爆裂，还发出巨响。在今年9月12日，山东省多地的居民在夜晚晚间亲眼目睹一场罕见的现象。原本宁静的夜空被一道神秘的光带划破，多名市民发布影片称目击到不明飞行物被击中和爆炸的场景，他们还听到巨响，不少居民都声称被吓亲吓坏。从公布的影片画面里面可以看到，先有一个类似于火球一样的东西在天空之中滑行飞行，然后在飞行的过程之中，地面有一个物体朝着这个天空飞了上来，两团光物就撞在一起，然后爆裂开了，光芒瞬间耀眼。大概在夜晚8点45分，9月12日，山东潍坊日照和周边省份的居民都目睹了这个罕见的一幕，在众媒体例如第一现场和极目新闻都有报道到。目击者描述看到一个很光的好像火炬一样的光点在夜空之中快速高速地移动，它移动的轨迹呈明显的抛物线状，远远超出普通飞机的速度。随后另一个发光的物体就从不同的方向快速地靠近了，两团的很光的物体就在空中交汇，瞬间爆裂开了，他们还发出了强烈的闪光和两声好像行雷一样的巨响，居民的窗都产生了震动。根据新浪热点中国南新闻报道，当时宁静的夜空里面忽然看到好像一个火球一样呈抛物线高速移动的物体，随后仿佛被击中一样发出爆炸般的巨响，之后就直接在夜空之中炸开了。这个这么突然的空天的巨响令到很多的山东居民都吓坏了。他们表示当下那个响声震感很明显，一下以为是行雷那么犀利，还有好像发生爆炸一样。有目击者就说其实似爆炸的炮弹的声音。有网民也都表示这堆罕见的现象竟然这么容易就被人发现到，还拍摄视频，而且拍摄者的人数都相当多。 呢件事引发咗好多人嘅猜测，究竟呢啲系咩嚟嘅咧？唔通有嘢真系喺度开始打仗？呢啲究竟系咩嚟嘅咧？有人怀疑系科研同埋军事嘅活动，无人机偷拍嘅军事基地被击落咗，定系系一个防弹嘅实验咧？更多嘅网民表示，点解官方唔明确公布实质情况呢？九月十三号，维方应急管理局就对六媒表示，佢哋该局目前冇收到任何嘅消息。截至目前，大陆嘅官方亦都冇就呢件事发布个正式嘅通报啊。好多嘅主流媒体亦都冇披露到更多嘅细节，所以呢件事就好似一个谜咁，就画上咗句号啦。
最近怪事年年发生，九月十三号夜晚，北京咧就落起冰雹。仲是夏天的时间就已经落在冰雹，相当反常的。
2025年被誉为是多灾多难之年，世界各地很多的预言家古今中外都有这样论述过。面对着这么多的天灾环祸或者是灾难年年，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保持善念，善心对人，因为神是会保护善良的人的。今集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哋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
拜拜。